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5月5日，我们继续带您来关注发生在美国以及我们本地啊值得关心的一些消息。首先来看今天呢，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 FDA 呢是发布了最新的公告啊，说由于这个罕见但是又十分严重的血栓的风险呢，要对强生疫苗进行严格的限制啊，接种强生的单剂新冠疫苗进行严格的限制。那么 FDA 是表示呢，只有在不能接种其他疫苗的情况下，或者患者特别要求只接种强生疫苗的话呢，才可以接种啊。比如哪些人不能接种其他疫苗呢？有一些人他可能会对这个 mRNA 的疫苗，比如说辉瑞和这个 Moderna 的疫苗，他们是有严重的过敏反应的，那他没有什么选择，就只可能接种这个强生啊。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有些人对 mRNA 疫苗有一些顾虑啊，那如果他个人要求说非强生疫苗接种不可的话，那么呢FDA 也才允许去接种强生疫苗啊。所以这个是 FDA 最新发布的一个限制的公告。那么根据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数据 CDC 数据显示呢，截至到今天，美国一共已经有超过1870万人啊接种了这个强生疫苗。那么在那些被认为是完全接种的人群当中呢，有 7.7% 啊是也接种了强生疫苗。去年12月呢，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议说，在这个接种的优先顺序的考虑上呢，是优先接种 Moderna 和辉瑞啊，然后才建议接种强生疫苗。那么在目前最新的这个 FDA 的声明当中呢，也谈到说，因为呢他们对于接种强生疫苗两周之后的产生血栓的风险呢，进行了再次研究和评估，所以 FDA 才决定今天发出了这样一份公告，就是有条件的限制使用强生疫苗。那么 FDA 对这个疫苗的最新分析呢，是对于3月18日啊，就是截至到今年3月18日疫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当中，这个有个数据库嘛，然后分析了这个数据库当中的病例。那么 FDA 就发现说呢，他已经确认了啊，有60例血小板减少综合症 TTS 啊这样的一个病例，那么其中呢还有造成9例死亡。总的来说呢，这个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的风险是比较罕见的啊，在每100万剂接种疫苗的病例当中呢，会有3例，平均是有3例。那么这个血小板减少综合症最高发生比率呢，是在30岁到49岁的女性身上，在这个年龄段的妇女当中呢，每100万剂接种疫苗当中就会有8例啊出现这个血小板减少综合症，从而导致血栓啊，那严重的呢就会有致命的风险。这个血小板减少综合症呢，它一般来说哈，出现这种情况和病例呢，都是在接种强生疫苗之后的1到2周开始出现的。那么症状呢，是包括有呼吸急促、胸部疼痛、腿部肿胀，还有持续的腹痛。另外呢，还有神经系统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视力模糊，然后神经性的头痛，或者是在接种的这个部位以外的皮肤呢，出现一些瘀斑一样的红点。那么疫苗的情况说明书上有添加了一个最新的警告说啊，就是说这个强生 COVID-19 疫苗呢，是可能会导致血栓形成，并伴有血小板减少综合症，可能会危及生命啊。那么这都是 FDA 经过了更进一步的对于接种强生疫苗之后的这个出现的血栓病例啊，还有相关的一些情况研究之后啊，所做出的最新的一个限制的警告。所以呢，提醒大家，如果您是还没有接种疫苗，然后呢，可能还在考虑和选择要接种哪家疫苗的话呢，尽量就是要避免强生疫苗啊。只有在您对其他疫苗过敏的情况下，才， 可以去考虑接种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有些人说，哎，我已经接种了，会怎么办？哈，就会有这样的担忧的话呢，那刚才也向大家介绍了出现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的一些初始症状啊。如果您觉得有身体不适啊，可以赶快的联系您的这个家庭医生啊，或者到当地最附近的医院进行一个就是检查和治疗啊。那如果情况真的十分危急的，就是赶快连续急救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紧急医疗的方式哈。那不过根据这个病例的研究是说，一般都是在接种强生疫苗的1到2周之内出现的啊，所以可能在这个阶段就需要额外特别的小心。那么在非必要哈，或者是可以打接种其他疫苗的情况下呢，现在根据 FDA 的建议就是要避免强生疫苗。好，那么因为这个疫苗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哈，在美国，尤其在湾区，好像我们这边的这个疫苗接种比例还蛮高的，所以首先跟大家分享啊，要特别注意小心这个问题。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本地的就是 Los Gatos 市的这个市议会啊，想要做出的一个决定啊。那么 Los Gatos 市的市议会呢，他们是考虑要允许大麻销售合法化。那目的呢是说这样可以给当地增加一些税收的收入啊。那么昨天呢，他们就举行了一个社区研讨会，在这个研讨会上呢，很多 Las Gatos 的居民啊是提出了强烈的反对。那么在2016年娱乐大麻在加州合法化之后呢，Las Gatos 曾经是有通过非常严格的地方条例的，禁止在 Las Gatos 开设大麻药店，但是现在呢？当地的市议会啊，就开始研究怎么样让这个大麻合法化的一些可能性，来帮助他们增加税收。那现在 Las Gatos 呢，在今年1月份啊，是请了 HDL 一间公司帮助他们评估，把这个商业大麻合法化的一些好处和坏处啊。那么这间评估公司 HDL 分析呢，预计说2家零售大麻药房可以给当地啊每年带来的销售额是400万美元，那么给 Las Gatos 带来的额外的税收呢，大概是41万到57万之间啊。但是具体的这个数额呢，就取决于当地对于这个大麻产品征税的一个这个比例了哈。那么在这个周三社区研讨会上呢，有大概十几位居民哈参加，他们都表示说很担心啊，对于 Las Gatos 想要把大麻合法化这件事情上是非常担忧的。那首先呢，他们担心这个大麻药房合法化会使一些青少年更容易取得大麻，那么这会危及这些青少年的健康，也会危及公共安全，甚至他们也担心这个大麻药房的开设呢，会导致犯罪率的上升。那其中有一位 Las Gatos 的居民叫做 Joanne Rogers，他自从这个议会开始讨论这个议题开始啊，他几乎每次都参加，然后都要发言反对这个大麻合法化的提案啊。那他在最新一次的议会上说呢，他认为说这个大麻并不是安全的药物啊，因为根据他的了解呢，大麻在身体的脂肪细胞中停留可以高达几个月，酒精呢它是水溶性的，就是跟很多人都觉得说好像用大麻跟喝酒一样哈，但其实并不一样。那他说他们都是会导致人成瘾的啊，所以他希望就是说能够从这个角度方面呢，让市议会重新考虑。那么还有一个居民叫做 Lee Fagot，他也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角度，就是说这个大麻合法化之后，因为大麻相关的销售和活动所带来的一些公共安全的问题，势必会增加公共安全的成本，比如说要增加警力，包括出警的这种成本，那么这些成本到底有多少啊？他说，这个市议会有没有分析说，如果开设了这2家大麻店，多赚了这个40多万哈，能不能 cover 因为大麻店开设而带来的维护公共安全的这个成本呢？这也确实又是，其实可以说是非常可以理解到居民们非常关心的社区安全的一个角度哈，到底这笔钱赚的值不值，还是说带来的一些安全隐患会抵消这一部分的收入？那么目前呢，大麻药房能不能开在 Las Gatos 啊？这个决定权就是在当地的市议会手中。那最终呢，他们会在6月21号啊，对这个大麻销售合法化， 进行一个投票。那最终呢，投票如果市议会通过呢，他们会把它放在11月的这个大选的选票当中，然后讨论怎么样增加大麻税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个 HDL 公司就是帮助 Los Gatos 市议会的这个调研的公司呢，他们会在下周开始随机取样300名 Los Gatos 的居民进行一个民调，看看他们对这个大麻销售合法化的一个看法啊。那么，所以今天在这里把这个消息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也有生活在 Los Gatos 的啊，在南湾这个区的。那么大家，如果您对于这个大麻销售合法化是怎么看呢？您支不支持啊？如果您是住在 Los Gatos 的话，希不希望当地这个大麻销售合法化？那么您有两种方式可以表达您的意见。第一种就是当您收到这个调查公司的问卷的时候呢，给出您的反馈；还有一种就是直接找到您所在选区的这个市议会的代表，告诉他您的一个想法啊，请他尊重您作为纳税人和选民的一个意愿。所以呢，这个就是因为大麻这个问题啊，确实在华人社区当中，每一次讨论都是非常高的一个关注度哈，大家都关心这个大麻的销售对周边社区环境安全、青少年健康方方面面的一个影响啊，所以呢，现在住在 Los Gatos 市的这个居民朋友要格外的这个对此啊，要更加的进行关注和小心，因为当地正在讨论要不要把大麻销售合法化。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啊，布林肯，那他呢？其实本来是原定啊，今天要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一个演讲的啊，但是因为他被临时检查出他这个患了 COVID-19 啊，检测成阳性，所以呢，这个演讲时间推迟了。不过呢，他的这一次演讲啊，受到了非常高度的关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拜登政府啊上任以来第一次首次阐述美国政府对中国、对中共的一个战略啊。那么目前呢，虽然布林肯国务卿他没有亲自出来演讲，但是关于这次演讲的内容呢，已经开始流露出来，而且引发了广泛的讨论。那么我们首先看到《华尔街日报》啊，这个有最新报道说呢，现在啊，这个就是根据他们获取的消息啊，就说在这一次的演讲当中呢，国务卿布林肯他会首次阐述啊这个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策略，那么呢会认定说美国最大的威胁是中共啊，而不是俄罗斯。那么虽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备受关注，但是呢，这个在美国看来啊，中共才是最大的地缘政治的一个威胁和对手。那么在对华演讲当中呢，华盛顿这个《华尔街日报》啊也分析说，这个布林肯呢会强调中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和俄罗斯结成的政治联盟。目前呢，拜登政府已经开始着手定义中俄啊双方共同构成的这个威胁。在2月份俄罗斯全面进攻乌克兰后不久呢，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员叫做 Kurt Campbell 在公开活动中就谈到说，美国是有能力应对北京和莫斯科带来的挑战，就像美国和二战和冷战期间一样，在两个战场运作是一样的啊。但是到了4月份呢，这个 Kurt Campbell 改变了说法啊。他在华盛顿的一个智囊会议上说呢，他说中俄威胁代表着一个战场，因为这个中共和俄罗斯的关系啊，尤其在这次俄罗斯攻打乌克兰的时候，他保持所谓的中立，但是暗中为俄罗斯输血支持的这种行为呢，在很多西方的政府啊、政治家的看来，其实北京也就是中共政府是和莫斯科捆绑在一起的，被认为是一个新的这个轴心啊。那么，其实谈到这个中俄的威胁哈，尤其是现在美国要把中共定义为对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呢，其中也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核威胁啊。今天我还看到呢，就是中共这个就是它的核储备激增啊，然后呢，包括这个俄罗斯也打算用核威慑来阻止西方这个援助乌克兰。那么这些呢，都被美国政府所密切的关注当中。美国有一位专门负责核武库的战略司令部的负责人啊，那他呢，在昨天刚刚在国会发布一个警告，就说呢，美国一定要警惕啊，这个现在所面临的中 中共和俄国核威胁所带来的一个风险啊。那么，美国核武器委员会的成员 Charles Richter 上将呢，是在参议院的战略力量小组委员会啊，昨天做出的这个听证会上所讲的。他说呢，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以及中共快速发展核轨迹，表明美国基于有限使用核威胁的这个威慑和保证上是有差距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这个中共啊正在密切地关注乌克兰战争，并且有可能未来利用核胁迫为他们带来好处啊。然后他说，中共呢是有意图在2027年之前实现武力统一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能力。那么理查德上将说呢，中共在2年内将这个核储备增加了一倍啊，而之前呢，人们只是预计说北京可能要10年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它的速度远超人们的预期。他说现在呢，最大最明显的就是中共把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从这个发射井从零已经扩大到了至少360个啊。那么这一点呢，他说真的非常非常值得美国的警惕和关注和应对啊。那他也谈到了俄乌战争，他说现在30多年来，美国和盟友呢从没有面临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样的一个危机哈。所以呢，这个现在也确实美国是因为很多的精力都被牵扯到这边来了，可是也不容忽视中共在一旁虎视眈眈的这个威胁。那美国怎么防卫呢？之前担任这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 Angus King 表示啊，他说核现代化努力就是意味着要在美国的国防预算中更大部分用于维持核三位一体。这个三位一体就是洲际弹道导弹加核攻击潜艇加上战略轰炸机啊。他说目前这一份呢，美国的国防预算只有6.4%，低于远远低于1962年的17%的份额。那川普时代呢，有通过要扩大这个布弹芯啊，就是这个布坑生产计划，就是增强核武的这种力量嘛。但是呢，虽然现在拜登政府也有延续，可是生产的这个进度不如预期哈。所以在这一次国会听证上呢，这个核安全领导小组啊，核武器委员会的这两位上将成员呢，就在跟国会议员们反映这个问题啊，说一定我们要警惕相关啊中共和俄罗斯带来的这个核威胁问题。好，今天的新闻看点时间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